啊，请我们大家同心默祷，同心彼得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的聚会，也是我们宗教教育的专题。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32首，232首。
七载求主恩无穷，神要我同耶稣一样。有人来有圣洁与耶稣相同，神要我同耶稣一样。稀奇呀，真稀奇呀，能显出耶稣的形状。我应当遵行圣善主的旨意，神要我同耶稣一样。耶稣说我是圣灵应当重生，神要我同耶稣一样。那是丰富灵力能使我顺服，同耶稣一样。稀奇呀，真稀奇呀，能显出耶稣的形状。我应当遵行圣善主的旨意，要我同耶稣一样。有柔和有谦卑能忍耐到底，要我同耶稣一样。与这试探知识的神格高唱，神要我同耶稣一样。能显出耶稣的形状，我应当遵行圣善主的旨意，神要我同耶稣一样。
请坐，我们现在一起跪下祷告，求神的灵运行，让我们在晚上的聚会当中彼此都得到属灵的造就。我们一起同心祷告，同心彼得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 感谢主的美好安排，让小弟有机会来到我们太平教会，第一次来这边来接受接待。这次呢，奉指派要来讲这个青少年父母的责任，来做简单的分享。我用一个题目叫做当过了教养孩童时，当过了教养孩童时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圣经下一页，箴言二十二章六节，箴言二十二章六节，二十二章六节说：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个圣经节在我们每次跟教育、宗教教育有关，都会特别提到这个经节。那这个经节，我有一个故事哈。我有三个孩子，老大去年结婚了哈，那是女儿。然后老二、老三呢，现在，老二是研究所一年级，老三是大三，两个都是儿子。那我的儿子呢，这个有一个儿子哈，小时候就很有个性，那他脾气有一点拗，感谢主哈，他现在长大了，那个脾气我都看不到哈，所以神真的是很奇妙，那神也让我有在教育上面哈，神给我安排一些很好的机会，让孩子能够用圣经的道理来做改变，所以也想说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主的爱。那这个儿子呢，从小就很容易发飙哈，然后他常常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他会认为你们跟我都是同辈，所以他会认为 他的权益要跟我们的权益一样，啊，这很像现代小孩子的样子哦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又开始乱吵乱闹，哦，我怎么制止他都没有用的时候，哦，我就很生气哈，哦，我就准备去拿我们家的家法啊，我是会打小孩的哈，哦，去拿我们家那个爱的小手啊，哦，然后呢，我就说你再吵，你再吵，你再吵，我就要修理你哈，哦。那他就还是一直乱挥哈，哦，就又哭啊，又闹啊，然后呢，他看到我在找那个爱的小手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只会打小孩吗？”啊，我就说：“你不乖，当然要打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凭什么打我？”我说：“凭我是你爸爸，我要打你。”啊，他就说：“谁说爸爸可以打小孩？”我说：“圣经写的。”他说：“写在哪里？”我就翻《箴言》22:6。哎，很奇妙哦，他那时候4岁哈，哦。圣经读完他就静下来，本来在哭在闹啊，情绪失控状态哦，很奇妙，圣经念完他就安静了。后来呢，我的理解哈，哦，是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清楚你的教导是有凭有据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接受。好，我们拿的是圣经，好，那其实大概圣经是最好的依据嘛。你说现在我要拿什么教育心理学，我要来教小孩，那小孩子大概也不会甩你哦。那因为感谢神，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呢很小哈，哦，我跟我太太就有一个共识，结婚后孩子出生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家庭祭坛。所以我们从结婚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一起读经哈，啊，当孩子出生之后呢，我们就拿绘本念给他们听，啊，孩子很喜欢那个家里面灯全部关掉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坐在地上啊，像夏天就吹的冷气，一人倒一杯那个我们会泡花茶哈，花茶没有咖啡因的花茶，一人一小杯，啊，中间点一个蜡烛，然后呢，妈妈。我的太太是国小老师哈，哎，念故事还蛮好听的，那他就念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。那感谢神，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到2、3岁、3、4岁，他们开始会讲话，慢慢懂事的时候，即使他们有情绪失控的时候，可是因为圣经成为他们的基础价值观，念出来之后，他能够接受，知道父母他并不是。那个一时脾气来了，或者是恨我才来这样子来管教我，我们是有凭有据哈，因为小时候他们就这样读圣经，所以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呢，一般来讲圣经都会这样来做分类哈，很多人来分享都会提到这一个，12岁是犹太人他们一个成年的年纪，所以。箴言22:6特别提到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所以走当行的道，要教养他必须在孩童时期。那孩童呢是12岁以下，啊，不是刚刚好12岁，大概。其实我们有很多在座的父母，你的孩子如果刚好过12岁，或是刚好在这12岁的附近，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会突然在一个晚上之内，啊，变了一个人。好，如果还没有经历到的，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哈。就你的孩子呢，在小5、小6，会在某一个晚上，隔天起床，他就变了一个人，变成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。你会发现啊，怎么脾气变这样子？啊，怎么突然叛逆了起来？一夜之间哦，这是我的经验哈。一夜之间发现，这是我的女儿吗？哎，这是我的儿子吗？啊，因为他已经改变了。那改变之后呢，我跟我太太有一个共识哦，因为她是教小学，她读儿童心理学，然后我教国中，好，我是国中老师哈，我学的是青少年心理学，我就跟她说，那小时候都听你的，好啊，长大呢上国中再听我的，可是后来呢，妈妈怎么可能会这样教棒嘛，她就一路管上来，管到大学哈，好，感谢神，好，妈妈真的是比较是教育的最主要的执行者哈，会发现很多家庭你会发现母亲是最主要执行者，所以一个家庭里面哈，如果夫妻都是主内，那很好，超棒，因为共承生命之恩，可以共同来执行宗教教育的工作，啊，但是如果嫁给未信的或是娶未信的， 通常呢，妈妈是未信的时候会灾情比较惨重，因为那个教育的执行的人，他没有这样的概念，他不可能按照圣经来教，他一定会用那种虎妈的模式，要把孩子教育成人上人，那能够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因为这是一般教育对孩子的期望。可是圣经看起来他并不是要我们走这条路，圣经说教导孩子的成功与否是在于他有没有一辈子愿意遵守神的话。我的家族呢也都很重视学业成绩，所以我的孩子他们的学业成绩在相对于家族的期望是没有达标的。所以我曾经被我的长辈说，你自己当老师的，太太当老师，为什么孩子的成绩这样子呢？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去补习呢？你为什么没有照人家的方式让孩子考更好的成绩呢？我曾经有受影响，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。有一天我真的很挫折，因为孩子成绩真的是不能看。然后呢，考高中考大学，结果有一天祷告的时候，我在神面前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真的是一个失职的父亲，因为我的孩子呢成绩并不理想。可是灵里面居然有一个感动，那个感动呢不是用言语的，是给我力量，他就说，谁说你失职？你今天让孩子都在主内成长，都在教会做圣工，谁敢说你失职？那个感觉，那种有被安慰到了。那感谢神，我现在三个孩子都在教会里面，都有各自的圣工在做。那这就是这边所写的，教养孩童怎么教养，要建立家庭祭坛，执行家庭的宗教教育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到老他就不会偏离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，12岁以后呢，父母要善用沟通辅导的策略，因为孩子变了。我们要看什么呢？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，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边提到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这边的儿女就没有年龄限制，换句话说呢，他就是整个全人，在这一辈子当中，做父母的呢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就是你要有方法，不是像以前那种 单方向的教导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分，12岁以前的孩子你要善尽教导的责任，虽然国家说爱的教育，但是我们只能用宗教教育，一定要很肯定。而且12岁以前的孩子给他圣经的指引要很肯定清楚，神国界限要划清楚，你将来就是要主内联婚，你就是要守安息日，你现在就是要读圣经，现在我们全家要祷告，就很清楚，千万不要，当然偶尔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说，那个弟弟啊，今天晚上你想吃饭饭还是吃面面啊？千万不要问，吃饭就吃饭，吃面就不吃面，不吃不要吃，清楚明白。十二岁前一定要命令很清楚，因为他们正在建立基础价值观。什么叫基础价值观呢？有一次我听在聚会当中听一个领会者这样讲，一位执事，他说，知道吗，谁规定一天要吃三餐？真的没有想过。他说，人一定要吃三餐吗？不对，谁说一定要吃三餐？吃两餐会不会火？可以啊。吃一餐会不会火？可以啊。不吃饭可不可以火？太久不行啊。所以一天吃三餐到底是谁定的？因为它叫做基础价值观。你从小就告诉他一天吃三餐，时间到来小宝吃饭，晚餐到来小宝吃饭，要不要告诉他说，你知道吗，人一天要吃三餐，不吃会死哦。这就是什么什么原理，我们人体因为发生了什么化学变化，有没有人在跟他讲这么多呢？没有。所以一天吃三餐为什么没有人会怀疑？因为它叫基础价值观。今天为什么来教会聚会要 要去不去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基础价值观啊。有的家庭有建立好基础价值观，他时间到就是要聚会，哦，所以曾经我在石牌教会看到这样的家长，我们有一对夫妻，哦，他生了是四个小孩，哎，这个年代生四个也蛮厉害的，哦，四个哦。然后这对夫妻的妈妈现在是天母教会的教育股，哦，他们每天晚上就是会读圣经。结果这个妈妈有一次跟我们分享说，有一天，哦，她想说偷懒一下累了，哦，然后就躺在床上刷完牙祷告完准备睡觉了，没想到他们家那个小孩，哦，那个最小的，他们都叫他小四，哦，就拿着圣经绘本来拿到妈妈的床前说，妈妈今天还没有读故事哎。他妈妈就说，啊，今天要读吗？很累耶，可以明天吗？不行啊，你每天都有读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基础价值观。所以我们小孩如果从小开始每天就是一章读圣经，给他建立基础价值观，他就会当成正餐，不用告诉他，他就会做。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到青少年，然后呢，青少年是应该要享受教养孩子的成果，应该要享受成果了，所以青少年时期虽然他们会有一些冲击，等一下我们会提，可是呢，圣经会成为他判断的依据之一，可能不是完全啊，判断依据之一，而且多少会有帮助。好，如果我们从小就没有给他圣经的东西，突然间长大才发现啊怎么歪掉了啊，怎么变坏了，哎，怎么跟坏朋友去了，通常呢你问教育专家通常也都没有办法啊，因为那个这个阶段必须只能陪伴。所以这边提到说，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就是说你不能再用随心所欲的教育方式，哦，当然孩童的时候也最好不要，可是孩童呢不会抗议，还好不会抗议，所以呢大致上都会接受。但是这边要怎么做呢？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也就是说你该讲的也要讲，可是呢你变成要有方法，你不能惹他的气，哦，那不能惹他的气到底是在指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所以青少年呢，做父母亲，如果你有青少年孩子，或是你孩子即将走入青少年，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好，你的教育要改变，教育的态度变成要改变。通常父母在教孩子一直没办法接受改变，所以变成有一个状况，变动的孩子遇到不变的父母就是冲突。所以有人说没有所谓的叛逆，只有没有用对方法的父母，好，因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好，我们看罗马书15章第1节啊，罗马书15章第1节，15章第1节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好，这一段当然可以指很多方面，其中有一个方面呢，今天你称为父母，你今天称为师长，啊，甚至你今天称为教会的长职负责人，我们被称为坚固的人。那坚固的人就应该去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。如果以父母来看你是坚固的话，那你的孩子就是在成长过程他其实是软弱的哦。那圣经叫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面对呢？叫做担当，要去担待。担待的意思就是说，有时候你必须要原谅他，你有时候必须要去接受他，好，有时候呢你不能够直接去指责说你为什么做不到啊，我就是软弱啊，我做不到啊，好，所以变成说接下来进入青少年的时候，做父母跟孩子之间就变成一种沟通，好，沟通。所以沟通跟说教就不一样了，其实这不容易做到。像我在职场里面，我每天看到全校都是国中老师，哪一个不是经由政府认证训练拿到证书出来考试合格的老师呢？每个都是啊，不然就待不下去了。但是我会发现师生冲突此起彼落， 在退休前，我有4年的时间在学务处当训理组长，我都要看学务处。请问学务处谁会来？成绩好的还是成绩有问题的？是有问题还是正常的？都嘛是有问题的，又送一个进来，又送一个进来，我就在那边观看。那在观看过程当中，有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的其他的组长，我们整个办公室里面几乎都未婚，只有我跟主任结婚，主任还没有小孩。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常常看到我们的组长 会开始骂，处理完事情后就开始念那个哈、懂得会晓生哈，未晓教，他们就说会晓生未晓教，他们就在那边念说孩子都会生可是都没有把他教好，都还做一直处理出问题，来到学务处来做处理哈。那其实呢，我就会小声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话讲那么早，你们结个婚哈，生个小孩，然后也上国中，你再来讲话哈。因为像我的孩子3个一样哦，虽然从小宗教教育，然后也用家庭祭坛这样长大，有没有冲突？有，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故事讲给各位听哦，很多冲突，那怎么办？你还是要用对方法。所以我们最后来我会发现说，真的只能用沟通的。我也尝试过错误哈，我也是那个改不过来的父母，我也是跟孩子杠得很严重，后来必须跪下来祷告，静下心来才发现孩子在变，我为什么没有改变呢？我们不能用一个方法从头撑到底吧，所以沟通就不等于教训了哈。那我们跟孩子之间，或是人跟人之间哦，如果我也不问，然后你也不说，就像现在青少年，注意哦，青少年如果你用错方法，你马上会看到一个现象，他回家会开始安静，一句话都不讲，因为跟你讲了没有用，讲了会被你骂，然后呢，他只是要抒发，然后你还趁机会要教训他，他就说我只是想抒发，我没有要听你的意见啊，你为什么讲那么多？好，不讲就没有教训，好，就不讲了、那接下来就会误会，误会来误会去，或者是我问了，父母问了可是你不说，那就是隔阂嘛，好，或者是我问了，然后你说了，那就是有尊重哦，你今天怎么样啊？今天就怎么样啊？那孩子不错，还有尊重。如果呢，你想说，我也想问，太棒了，好，你今天怎么样？你的孩子跟你说，我就在等你问我，我今天很难过哦，太棒了，默契好。或者是我还没有问你就说，你孩子回来说，爸爸妈妈，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？感谢主，他信任你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哈、下一页。那我们要了解青少年的心，简单的提一下，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讲起课来也是好几个钟头，我们讲重点哈。现在青少年其实他们最主要呢是身体在发展，突然长大了嘛，那人家看到他就你长大了哦，应该很懂事，错，我不懂事哈、所以他们就遇到一个冲突，你长大了你要懂事，可是我不懂事啊，然后你跟他说哈，你还小你不懂事，他说我懂事了，好，他冲突了，所以该被期望他不想被期望，不该被期望的时候他希望被期望。再来呢是情绪尚未控制成熟，我们大脑有一个前额叶，额头这一块，我们用手指头摸摸看这额头，羞羞哈，因为你在动脑筋，这我们整个大脑里面最重要就是前半块这一块额叶，那额叶的前面这一小块叫前额叶，这个前额叶的它的功能呢，就是能够情绪控制，还有同理心，还有呢逻辑思考，还有呢知道我是谁，你把前额叶割掉之后，问他说你是谁，他不会讲话了，他变动物。一个人之所以是人，是因为我们多了前额叶这一块。有人把精神病患前面这块割掉之后，他就安静了，他就乖的跟动物一样，因为他们不会思考。那我们的前面这一块发展到25岁才成熟，25岁以前呢还在发育中。那25岁以前发育中，他这一块需要大量血液去供给他，因为他在长神经，他在连结，他要发育成熟。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是， 我们的 3C 产品在使用的时候，会从前额叶把血液抽走，会抽到视觉的部分、听觉部分、动觉部分，要按玩电动嘛、滑手机，那这一块呢会长期缺血状态哈，它会发育不好。所以现在科学家发现，网络成瘾目前最严重的伤害叫做前额叶受损。那前额叶受损呢，会有几个问题，第一个，情绪容易失控，所以手机成瘾、网络成瘾的人，第一个状况就是很爱生气。哦，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能玩？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哦，就脾气就来了哦。你看路上动不动就吵架啊，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砍你一刀哈、哦，因为他们前额叶都坏掉了。好、哦，那第二个呢？前额叶这一块管我们的决策，可是每一个人的决策数量有限。比方说，你一天只能决策十件事情，哈、哦，叫做决策负载。但是我们的决策现在用在哪里呢？滑手机，你要回 LINE 啊，你要打电动啊，你要按啊，哈、哦、，Candy Crush 啊，哈、哦，玩电动啊，都在决策。结果呢，你的决策十次扩打已经用完了，你的脑筋会出现决策疲劳。接下来呢，决策疲劳就会出现一个问题。真的你要决策的时候决不出策来，比方说开车会撞墙壁，骑机车会撞电线杆、哦、然后呢煮菜啊做事情会烫到、哦、走路会跌倒，因为你的决策疲劳。各位可能有空看一下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车祸，而且都死亡车祸，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好奇怪、哦、另外一个就是同理心，前额叶跟同理心有关系。当你的前额叶出问题，你的同理心没有了、哦、你会发现现在杀人还蛮残忍的，而且呢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杀人，他没有感觉，因为他是没有同理心的、哦、所以前面这一块坏掉的话呢，情绪就会有问题。那青少年在25岁以前，他的前额叶其实都还没有成熟，25岁以后才是成熟。所以25岁以后呢，他的情绪比较稳定。我们会发现，哎，25岁以上的青年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，哎，再变一次。本来要升国高中的时候变了一次哈，变得很像动物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然后到25岁大学毕业又再变一次，变成大人，突然长大，瞬间长大哦，好，这个就是因为他情绪已经可以控制啊。所以青少年是在25岁以前这一段。然后他们的资讯受限，他们是资讯受限的认知管道，他们只看重他认为是好对的资讯来源。比方说他们很容易受网络资讯的影响决定他的想法，所以他们很容易仗义执言，只要有人肉搜，忙着肉搜的人都是青少年、啊、因为他们会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是太可恶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、哦、一定要给他主持公道一下。然后呢，那个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也都是青少年，因为他们脑还没有发育完成。有一天如果发育完成，突然就会回头想说啊，我当年干嘛去跟人家示威，好，就突然醒过来、哦、那第四个是渴望摆脱家庭束缚的社交行为，因为他们想要被肯定成为一个人啊，以前都是被指挥来指挥过去啊，去做什么，来做什么啊。当然有的教育专家说，你小时候就让他习惯自主，长大呢就不会有叛逆啊，这个可以讨论了啊。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，圣经跟一般我们研究出来的教育没有完全相同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你12岁你就要用杖啊，那个箴言那边有提到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杖可以远远赶除。圣经已经授权父母了，打就是可以打，那是合法的，不要打到受伤就好了、啊、因为神也管教啊，啊，希伯来圣经里面提到说神也会管教他的孩子，所以他们会渴望家摆脱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啊，下一页，在圣经里面就举几个例子啊，举两个例子，我们时间关系举两个例子，两个青少年。第一个叫做大卫，啊，撒母耳记上17章26到30节，我们直接就看投影幕，我们也可以翻。那撒母耳记上17章26节记载大卫那时候是青少年，然后呢，刚好他去受父亲之托到前线，当时候有哥利亚在骂阵， 他是非利士人的代表，那以色列人呢，没有人敢吭声，所以大卫就问了这句话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二十六节，除掉以色列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有没有很像那个会肉搜啊，会在网路上哈义愤填膺、正义感出现的人哈，你们想想看，知道吗？历史上说大卫的身高大概160公分，十七岁的时候，后来可能有高一点，165。大卫其实不高哦，扫罗很高，搞不好180，大卫到160几哈。你身高，你也看一下格利亚几公分，看起来好像300公分，那你160。他300，那你到他的腰，你要打什么？可是他就是很有使命感哦，这就是青少年哦。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，你们家的那个青少年哦，对一些事情哦，哇，很容易激动哦。他说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哦？有时候呢，在教会遇到一些不如意，回家会说啊，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子哦？那我们不用急哦，不要急着说啊，我跟你讲，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可以怎么样哦。我们有方法，我们会跟他谈说，那你觉得呢？尊重他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应该怎么样？我先让他讲嘛。那当然我们要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去引导到对的地方哈。你如果直接镇压下去，他以后就不讲了，回家就是沉默。好，下一页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哈。就是面对青少年，我们通常会有一个直觉是什么呢？28节，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。有时候因为青少年讲话都很冲嘛，回家就砰出来，本来不干父母的事，父母都会捡入战场哦。如果你没有 hold 好自己的话，千万要记得，我的孩子是青少年，我的孩子是青少年，我的孩子是青少年，请念3次哈。然后呢，要思考说我接下来要怎么做。不要随他起舞。今天我们是坚固人，他是软弱的，你就要担待他的软弱，要去想，然后呢思考，我以前当过青少年啊，我那时候在想什么，那我需要什么，好，可能要多动脑一下。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呢要快快的听，赶快听他在说什么，慢慢的说，不要急着回应，慢慢的动怒，可以的话不要发脾气，好，因为你跟他杠，他绝对跟你杠到底。还好大卫他修养很好，你看他的哥哥以利亚就说，你下来做什么？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都要看征战。好，他犯了好几个错啊。我们讲一个错，叫做论断。我们有时候呢，因为不仅青少年了，我们有时候连自己孩子，连 小孩子我们都会论断他，你就是故意要让我生气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都讲了很自由自然嘛，要告那小弟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十诫里面有第9条叫什么？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那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话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没有求证的事情，你是凭空想象的，你用你自己的判断直接扣在别人的身上，你就是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是不好的。如果呢，严重到说像挪伯他的葡萄园被作假见证的，陷害，然后最后还死亡，那就真的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圣经说作假见证，它延伸出来的罪会很严重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件事情，我们做孩子的，不要论断父母，除非你当过父母，你不要说啊，我爸妈最差的啦，他每次都怎么样？请问你当过父母啊？那如果你没有当过父母，你这样讲有没有论断？那论断是犯的第9戒，那你没有犯10戒吗？有哦，好，那做父母的一样哦，孩子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了解真实状况之前，不要说啊，你就是怎么样，你就是故意专门惹我生气啊，啊，你就是偷懒啊，你就是怎么样？孩子会不服气。我们可以一起来问他说，那你为什么功课没有写呢？你的困难在哪里？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处理？好像很多方式我们可以快快的听，先听，但是要慢慢的说，尤其你孩子是青少年，好，我们要慢慢的说。 当然我们孩子呢还是幼孩童的时候，这个部分倒是要做好。我们虽然要很严格，是就是，不是又就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。可是呢，当他没有做好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给他，我们要树立我们的那个威信。威信就是说，我不随便诬赖人，我会详细了解事情。好，那你只要告诉我，我们都可以好好处理。这样我们的孩子会愿意把话跟我们讲。好，你看这边他说的，你看我知道你心里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。同样的一句话，我知道有时候是论断哦，但是呢，在启示录里面七教会的神说我知道，那个叫做同理心。好，所以神他也一样的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有困难，好，这就是同理心嘛。我知道你的骄傲，啊，这个就是论断。所以同样的，我知道到底我们是哪一种呢？好，下一页。那大卫说：“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”啊，其实青少年最容易自我膨胀，他以为他可以 hold 住全场，因为他是初生之犊不畏虎。可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相信他，在宗教教育初级班、中级班，可能他有一些学员有一些想法，那我们不妨听听看有没有可行性。如果不可行，我们可以很心平气和来跟他做分析。那如果可行，为什么不做做看呢？啊，我们做下去的话，他在教会的圣功得到的正增强，然后他就可以喜欢这个地方，他就会热心聚会，啊，搞不好因为这样产生一个神重要的功能也不一定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三十节，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而问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青少年如果你挡住他的时候，你跟他冲突，他不会退缩，他会转向其他地方，继续的做他想做的事。你看，他就转向他人，转向别人。那对父母来讲，你的孩子转向别人不是好事，他以后不会跟你讲话了。好，你的孩子会不会离开你，转向别人呢？好，这是因为弄错方法，一开始就论断，一开始就是用我们的自以为是的想法来做决定。下一页。接下来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到五十二节，我们直接看投影片。好，哦，时间好快。好，第二个例子是成功的例子，是耶稣青少年耶稣的例子。那路加福音的二章特别记载耶稣十二岁发生的事情。为什么要记耶稣十二岁呢？因为犹太人认为十二岁是成年，十二岁开始你的行为要自行负责，跟父母无关。好，那十二岁以前呢，是父母要帮你把你的人格定型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很重视十二岁以前的宗教教育。那到十二岁这边开始，你会注意看哦，耶稣的父母做了很特别的动作哈。四十七节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这边提到你的孩子会突然长大，青少年他忽然都变聪明。不要再回到以前说他以前那个搞不清楚状况，好，我的孩子三个都一样，就在突然之间一夜之间，哎，啊，我昨天的孩子怎么不见了？好，今天早上起来，那个孩子那个眼神啊、想法说法都不一样哈。好，那耶稣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他们去圣殿，可是呢，同行的亲戚当中看不到他，那父母就回到耶路撒冷找小孩哈。当然这个地方如果要说耶稣有错也是有错了，怎么没有去做个报告啊，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，我们要看的是父母。四十八节，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，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好，这叫做冲突，跟冲突出现了，然后玛利亚在处理，他怎么处理呢？下一页，耶稣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你有没有听到你儿子如果讲这句话，你也想被他扒了，对不？我找你三天，找到最后你要干嘛？很想扒下去哈，然后又讲了一句更夸张的话，莫名其妙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事为念吗？好，这个地方啊，还有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边变水为酒那边哈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哈。这个让人家吓一跳。可是这两次我们发现玛利亚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 难怪他会被遴选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，因为他有他特别的地方。他在被告知要怀耶稣的时候，那时候才中级班呢，高中生。今天我们哪一个高中生突然跟你说，你肚子要生耶稣出来，他将来要救全人类，然后你会被很多愁苦所刺透。我们现在的高中生，当然有成熟的，可能不容易找哦。好，他一定有他特别的地方。好，五十节提到说，他说这话，他们不明白。我们做父母的，不要以为孩子说的话你都会明白。我们给自己一个安慰哈，我怎么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？没关系，那个玛利亚也听不懂哦，阿们啊就好了。好，不要逼自己啊。你的孩子有时候会有一天，他真的说不定突然间成长到你追不到他心智年龄哦，会追不到哦。那我们要去接受他，好，不要永远都要把他当小孩。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60岁甚至80岁了，然后我们已经100岁还要管我们的小孩。好，其实这时候你应该做的多一点的应该是支持还有祷告。好，下一页。结果呢，这边51节说，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耶稣虽然嘴巴讲一讲，可是他就做啦。那这时候呢，做父母的有时候会念小孩嘛，你的青少年孩子，你念他，念完之后呢，他虽然顶你嘴，可是他如果最后有做出来，就不要再讲了。好，我们有时候水水念哦，吼，现在懂了哈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哈，怎么样哈？我们做父母得了便宜还卖乖哈，这个我们可能要忍耐一下哈，忍耐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得到短暂的胜利哈。然后他就同他们下去，耶稣还是跟从父母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好，我们看他的母亲做什么。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，存在心里就是我不明白，我存心里，也就是说我不急着反应，我慢慢去想哦。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要去处理哦。我有个儿子哦，另外一个儿子啊，他到高中的时候整天都在滑手机啊，我怎么讲都没有用哦。那我们因为手机冲突过，我那时候是直接跟他杠哦。那杠完之后呢，我发现没有用，因为我忽然发现我儿子的口才比我好，我讲一句话他可以顶九句话，一言九鼎，很厉害哦。而且居然没有赘词口才之好让我刮目相看哦。然后我就决定不跟他吵了，可是我后面讲了一句话，我教不动你，神会教你，就这样一句话哦。那这件事我一直在思考，结果呢，讲完不久之后，他就在我们家门口出车祸。我父亲是跟我说，你当执事哈，不要乱讲话，神都在听。其实不是当执事的问题啊，我们生命记里面告诉我说，民数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管在讲什么，连批评摩西的话，神都有在听哦。结果神呢就管教他，因为他在滑手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公车错过了，他手机赶快收起来，因为发现没有公车，他就用跑步的。跑过马路的时候，刚好被一个大学生骑机车撞下去哦。那撞下去，他当场飞出来，然后呢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哇，因为很大声，全部人都跑出来，然后大家在围观，觉得不会动了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后来被通知出去哈，然后就送他去医院。去到医院呢，检查没有问题，断层什么，因为撞他的人也很紧张哦，就跟我们到医院。没有问题的话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签那个，就互相留资料嘛。到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回家啦。我记得那一次呢，神给我安排一个很美好的机会。我们父子刚冲突完哈，但是去医院的只有我去医院。检查完之后，因为他也吐哈，好像轻微脑震荡，全身都受伤，头啊、脚啊，我记得右脚大拇指一块肉不见了哈，反正就是有受伤，不能走路。包好之后，我就背着他从，因为医院的电梯都停了，我们到凌晨1点才回来哦。医院的电梯都停，我就背着他从2楼背到地下1楼，背下来。他后来跟我讲了，我当天不知道哈，我那天背着儿子，突然觉得怎么变这么重哦？什么时候长大了？ 他有一天在学生联会跟人家见证说，他人生最感动的有几次，有一次就是我车祸，我的爸爸背我下去哦。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做一些动作哦。还有一次就是他说我跟着他一起去看吉他，我们两个在看吉他，因为他想要弹吉他，我就带他去买一把吉他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回去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们就捡他的衣服啊，换起来，他的眼镜也没有刮伤，长袖，因为冬天嘛，长袖的长外套、衣服、裤子都没有破哦。然后呢，鞋子也没有刮伤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他的全身都受伤。我说，我想不通哎，因为我学物理的哈、哦，你的人受伤，应该皮衣服这些应该会撞破啊什么的，眼镜也会至少刮伤吧？那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儿子那时候讲了一句话，突然我发现他长大。他说：“因为有罪的是我，不是衣服。”哎，你的高中的孩子会突然讲这句话，然后他就懂了，他就知道说那时候呢跟父亲的吵架，他认为他是错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有时候放在心上哈，我们为他祷告，当然希望神不要这么激烈啦哦。我觉得我真的我有吓到，因为去看到一个鬼神窟窿回镜哦。整个头皮都发麻。好，我们下一页。所以我们在跟孩子讲话，其实该讲还是要讲，但是呢，讲了就好了。他有没有听？我们要先暂停，不要一直念，一直念，谁谁念，谁谁念。青少年最不要被谁谁念哦。我们只要有讲就可以了，不要以为他没听到。他们有时候偷听都有会听到。你在旁边在讲说：“哦，我那个孩子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”他在后面就听到又在说我了。好，你看你没告诉他，他都听得到，何况你跟他讲话呢？所以在耶利米书15:19，我们的神也一样哦。那时候耶利米哈、哦，他遇到挫折，那神就跟他讲话。15:19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；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好，该讲的我们还是要讲，就是宝贵跟下贱。宝贵就是信仰这件事情，下贱呢就是除了信仰或是违背信仰的东西都是下贱的。我们孩子有没有把它分别出来？好，比方说刚刚都讲到叛逆嘛，我们也会遇到孩子交男女朋友，交没有信主的男女朋友。好，其实主内的话我们也是会担心，因为主内也是良莠不齐啦。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讲他呢？我们只能告诉他说，宝贵的跟下贱要分别出来，然后就可以再站在神面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该讲还是要讲，但是有讲就好了。你看神他虽然有讲，他不会碎碎念，他在适度的时间又在讲，适度的时候又在讲。下一页。所以青少年的发展任务是自我角色的认定，他们都在建立自我的角色。那这个自我角色认定有多严重，有多重要呢？如果没有 建立好的话，他会角色错乱、啊、比方说男生就会以为他是女生，女生以为他是男生。那他这个角色要怎么建立呢？红字所写的角色都是从环境给他回馈让他知道的。如果旁边的人一直跟他说：哎，你长大了哦。当刚第一次他觉得啊，哪有，第二次人家说：哦，你长大了哦，他就觉得我好像长大了。第三次人家说：哦，你长大了哦，他说：我真的是长大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讲，我是谁，是旁边的人给我们的回馈。如果今天没有旁边的人的话，我们的角色认定会出障碍。所以人跟人之间要有互动，好，有互动他才知道我是谁。那我们如果一直给他否定，他就会被否定。好，那我们如果一直给他肯定，正面的肯定，好的地方他就会得到肯定。其实青少年的沟通对策，我们可以多尊重多肯定，因为他不是对，不是完全都对，所以不是完全尊重完全肯定，可是可以多尊重多肯定。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，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6节， 提到说，有一天神的众子势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在其中。第七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”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“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在四围围上篱笆，保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产业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”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他是对正面表述，所以圣经里面才有一句话说：“人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”我们有时候一直看到孩子的缺点，因为最认识孩子的就是爸妈嘛。然后呢，他明明做了很多优点，可是你一直看到那个缺点。当你一直 focus 在那个缺点的时候，他的缺点会放大哦，他一天以后他的优点就不见了，因为他的优点没有用途，他的优点没有办法得到肯定，他认为当个乖小孩是没有用的，好，所以他就会表现出让你会不跳，啊，你跳得越高越好，就开始吸烟、抽烟啊，啊，开始呢那个跟不良少年啊，啊，开始甚至吸毒啊，什么都来了，啊，因为父母没有给他肯定。其实呢，我们的孩子不会完全没有优点。当你一直聚焦他的优点的时候，他的缺点会缩小，因为他会觉得我这么棒，我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？哎，他会改变哦，因为他会发现做好事会得到鼓励哈。所以我在教学上通常都会想办法孩子回答问题，哦，因为我教理化哈，理化要问问题，问导人其实轻而易举。可是我要想办法问那种很简单的问题，让他答对，然后我会准备巧克力。哎呀，答对了啊！然后呢，巧克力不要送过去哦。国中生最喜欢接杀，我就用丢的，接住哦，丢哦，他们就用抢的哦。然后其实理化课还蛮快乐啊，你要去鼓励他。哎，答错了，答错了，你不要说啊，你怎么答错了？你不要说，哎，差一点点哦。你再想一下，那个啊，就引导他。反正我学生都说，老师你都泄题，答答案都告诉他。我说有什么关系？好啊，你这样通通有奖。说对啊，就通通有奖啊。我每次带一包糖果，一定要把它发完嘛，巧克力。好，这个理化课超快乐的，你要不要上理化课？当然要上喽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话是很快乐的，他要不要跟你讲话？想要讲哈。所以我们沟通的原则哈，啊，就是我们可以用朋友的语气来表达，因为他已经青少年了，啊，他希望被尊重。然后他们在讲话呢，我们耐心听完，知道吗？那个新谘商师哈，有一天我听到谘商师在跟我们分享说，谘商师哈很好赚哦，可是也很难赚。什么好赚呢？因为每一个人来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只要我们都被规范，不能回应，我们只能做这些动作，哦。这样哦，哦，是哦，哎，哈，是啊，哦，嗯，好，然后呢，4000块就拿进来了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讲那么多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你这个哈，哦，应该要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没有，不是你这样子哦，你这样就不能当谘商师。我们父母在孩子青少年的时候要成为谘商师，你只要说哦，这样哦，嗯，好哦，这样你很难过哦，啊，爱得好啊，哦。积极的倾听，哦，不要急着回应或批评，哦，当然有一些道理上面已经歪掉了，一定要讲，可是讲的时候你要跟他说，欸，可是圣经怎么记耶，你要不要想想看，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哦，圣经怎么记耶，或是翻个圣经给他看，哦，然后呢试着同理，同理就是说他今天会犯这个错，去想一下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然后呢我们时光倒流一下，我以前这么大的时候我在想什么。那最好有一个最后一个，哦，共同依循的准则要求，那就是圣经啊。我们有没有让圣经成为孩子的基础价值观呢？有，太棒了，你可以拿圣经出来跟他谈，哦，他就可以得到造就，哦。那最近我们常常会听到建立家庭祭坛， 家庭祭坛就是每一个礼拜找一个共同时间，用共同的读经进度来读，读完之后呢，彼此分享，分享完彼此祷告，好，这叫做家庭祭坛。好，在石牌教会曾经有一个爸爸还没有信，家里面的妈妈跟两个女儿都信了，那妈妈呢，有一天就开始决定要开始家庭祭坛，然后孩子本来不愿意哈，可是跟他说，我们要不要为爸爸祷告？我们努力一点。哎，孩子就愿意了。本来在滑手机哈，他们就开始家庭祭坛读圣经。哎，没想到读下去，那个母女哈有很多无话不谈，一个高中的女生，一个国中女生。结果爸爸刚好走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呢，看到他们聊得很快乐，就想说你们在做什么？女儿就跟他说哈，爸爸我们在家庭祭坛呢，你要不要来？他爸爸说啊，我可以参加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们一起看这本圣经。我刚刚读到是这里哈，好，几个月后。这个妈妈来到教会跟我说，只是我先生今天有来，他等一下会去前面祷告，你帮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得圣灵。哎，结果在家里得圣灵。哎，啊，后来就问这个先生说，哎，很高兴哦，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学习道理，好，啊，你为什么会想到来学习道理？他就说，哇，你们教会设计那个叫做家庭祭坛的很厉害耶，它是亲子沟通的平台，那是他讲的哈，一个未信主的人哦，他是亲子沟通的平台，因为平常我们要找青少年的孩子找不到，哎，那孩子他可能要找我们的时候，啊，换我很忙，哎，结果你们很厉害，用一个圣经固定时间，然后呢，哎，就可以打开话匣子来聊哈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来做家庭祭坛呢？啊，尤其从小开始来做很好哦，所以那个好。好，我们跳下一页，再下一页，好，这边，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沟通典范哈，有一个叫三明治沟通法，简单介绍，三明治沟通法就是像三块嘛，三块，先赞美，然后讲重点，然后再赞美，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腓利门书。这个讲完就好了，腓利门书呢是保罗在替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求情的故事 的信，它是一个沟通的信，那这封呢其实它是很典型的沟通的信。好，我们看第四节，前面他要先赞美，怎么赞美呢？第四节，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因听说你的爱心，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，与你与人所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在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畅快。好，好话要说前面，你今天要跟孩子沟通一件事情，如果可以试试看，跟他说，嗯，儿子，我觉得你今天蛮帅的，好，但是，好，讲重点，昨天为什么那么晚回家，好，可是前面听到帅心情就好一半嘛，好，我们看接下来哦，第八节，讲重点，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，然而像我这种有年纪的保罗，好，有一点威胁哦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被捆锁的，宁可凭爱心祈求，他就说我还是用爱心来跟你求，好，就是重点哦，因为有一个叫阿尼西姆，然后呢这个十一节，从前跟你没有义，现在与我你我有义，好，重点是十三节，我本意留下，将他留下在我福音的捆锁中替你侍奉侍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所以这边提到说，请你饶了阿尼西姆，因为他是一个逃走的奴隶。好，那讲完了，第三片就是赞美。二十节，我们挑二十节。二十节说：“兄弟啊，望你呢，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呢，使我的心在基督里畅快。 21节，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啊，这个地方你看，说我相信你啊。所以今天孩子犯错哈，我曾经有一次受不了，跟我们的学务处的同仁说啊，你不要每次打电话就说，喂，你是某某孩子的家长吗？来，过来一下。好，我就怕哦，你的孩子在学校抽烟了啊。然后有一次家长就很生气，说来来来来，刚刚才哪一个呛我的过来啊？结果学生还没处理呢，先处理家长。我跟他说，因为他比较年轻，我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试着哈三明治啊？我们也学过啊，老师都学过。他就说啊，就气头上啊，就忘了啊。我说我们就来试试看哦，一打电话就去说，哎，某某孩子的家长，我这边是某某学校学务处。第一个家长听到学务处就凉了一半嘛，然后就说啊，你不要紧张哦，你孩子是那个很帅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其实平常都很乖哦，但是今天被抓到抽烟，好、哦，抓到抽烟就重点，啊，可能要麻烦你来一下。好，第三块赞美再来喽。哦，他以前表现都不错，他这次犯错，我们希望，我们也相信他绝对可以改正过来。那家长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呢来商讨，怎么样让你孩子更好，把让他学来勒马呢？哦，家长听了就很爽啊，好、哦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劈头就说你怎么样，哦，就出来了，哦，那事情就没完没了了，哦。好，下一页。所以最后做一个结论，哦，我们可以有三原则，这三原则在马太福音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11章28节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我们今天有孩子是青少年，难道不是劳苦担重担吗？啊，我们这些教国中的老师，难道不是劳苦担重担吗？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都可以到主这里来。到主这里来就是第一个，常常祷告。我们要为孩子祷告，为等一下要沟通的事情祷告，然后呢，就可以得安息哦。得安息是问题就可以处理得很好。好，然后29节要怎么做呢？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除了祷告，还要学哦。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们态度要柔和谦卑哈。你的孩子当他成为青少年的时候，做父母的可能比较不好用高高在上的姿势，你可以跟他当朋友。你看主耶稣在旧约时代，哇，好像很严厉，对不对？到了新约时代说，我把你们当朋友，哦，这个 很有趣的现象，哦，但跟我们当朋友，那孩子就会听我们的，哦，所以要柔和谦卑。然后呢，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？怜悯、同理。好，耶稣常常看到一件事情，在那个教会里面，看人家在奉献，耶稣就静静的看了。哦，有钱人丢很多钱，哦，那个没有钱的寡妇丢两个小钱，他看见了，哦，然后他可以同理那个寡妇哦。他说那个寡妇把养生的都投进去了，哦。我们有时候孩子有一点点好表现，可是他是尽了他全部的力气才勉强挤出这一点好表现哦。我们还要去跟他苛求说，安安娘娘，你安安娘娘，好，我们应该跟他说，好棒，爸爸或妈妈有看到你的努力，好，相信他就很感动，下次会更努力哈。我们为什么不要做一个良性循环呢？好，下一页。好，那求神帮助我们哈。其实有很多例子没有机会在这边讲，那个我们教育股建民这边也有我的 LINE 哈，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，有问题也可以用 LINE 来问小弟，好，尽力的来解答。啊，我不会，我就会说不会哦。好，那最后来唱赞美诗244首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盼望，是我祷告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 待主基督受主圣道。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，靠主的圣灵，信主的真理，愿基督成形在我心里。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，温柔和谦卑，慈爱善良，帮助软弱者，为痛苦忧伤，令人得永生，寻找望仰。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。圣灵，信主的真理，愿基督成形在我心里。
请坐。其实青少年的时候，我们父母虽然会自以为了解很多，也想要做一些帮孩子的改变，但是孩子一旦进入青少年，要记得什么都不能急。当你在急的时候，就会惹他的气，然后没有照圣经的方式，就会被魔鬼做地步。我们宁可跟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，所以刚刚都没有讲到女儿，我也讲一个好了。女儿在国二的时候，她的成绩是一落千丈，她可以每到国三的时候，每一次模考，他们学校3000个学生啊，每一次模考一次可以掉80名，一次模考掉80名，哦，我那个心脏快跳出来哈。我们自己还当老师的，都会发现说，哇，他没救了，没救了哈。然后嘴巴就真的念出来了啊，你没救了。我不知道对一个女生杀伤力那么强。有一天晚上，已经12点了，发现她的书房哦，灯还亮着，想说怎么还没有睡觉哦，我就敲门了，然后进去发现，他坐在书桌前面，书桌灯打开，但是桌上没有书，然后手就按这样子，我意识到说他手中有东西，我就轻轻把他手拿起来，发现他压了一张便利贴，上面就写说，我很笨，我很烂，我只会让爸妈失望，我没有用。其实我看到那一个，然后我就看了我女儿，发现她在哭啊，因为她真的成绩拉不起来，不是她不愿意，她就真的拉不起来，她有原因，我后来知道，然后我也哭了。那个时候我就会开始想说，为什么我们要用自己 的期望去扣在孩子身上呢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注意我的讲话的语气。其实当老师的有一个缺点哦，讲话语气都不会太好，因为骂人骂习惯了，啪就出来了。但是我们又要在教会里面，又要面对孩子，就开始从那时候开始修。要讲话的时候深呼吸。那我通常要骂人的时候，我们小孩都说，爸爸你刚刚要骂人，因为他们都很厉害，我只要咳嗽就是把会骂人就是刚刚要骂的用咳的咳掉了，因为这样我才不会骂出来。所以我每次开车很生气，就孩子就知道了，爸爸你又想骂人了。其实咳嗽人家就不知道骂什么嘛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说，其实为孩子多想一点。还好那时候有这样一个回转，那神也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你不用担心。那一年呢，全台湾就只有那一次免试升学，用在校成绩升高中，结果的孩子呢，他的学科虽然不好，可是那个英语啊，那个音乐啦、体育啊、美术、家政啦、那些，哦，分数都很高哎。他居然靠这个考上啊，可以升到台北市的公立高中哦。我就觉得我们有时候担心太多， 真的担心他，神都预备好了，为什么要急呢？我们只要交托神，神都会给我们得安息，只要懂得到主面前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需要都跟神说。我们一起跪下同心祷告。
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 主的圣灵，信主的真理，愿基督昌行在我心里。
好，我们时间交给我们负责人。哈利路亚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好，感谢主哈。那我们今天宗教教育月的这个专题讲座就到这边结束哈。那我们再一次以掌声来感谢告执事为我们今天所主讲。来给我们的这样精彩的一个内容哈，我们再次来掌声谢谢他。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哈，所以只是很辛苦哈。今天从台北下来哈，啊，等一下，就是还是要当天往返哈，所以等一下是要自己再开车回到台北，真的是很辛苦哈。那我们也非常也祝他等一下在回程的路程上能够一路平安哈。那这边也做一个小广告啦齁，就是因为今天高执事刚好有来到我们太平教会齁，那他这边在腓立门书房有写了，就是有出版了一本书齁，是他所撰写的来自天国的 WiFi 齁。那小弟在群组当中也有跟大家做一个宣导齁，如果有需要的这边可以跟小弟来做登记，今天就可以领取齁，现场有准备20本的一个量齁。那也很感谢高执事齁，在吃饭完之后休息时间齁，帮每一本都签上他的名字齁。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礼物齁。那如果需要的弟兄姐妹齁，等一下可以跟小弟来做登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专题讲座就到这边来结束齁。那请大家起立。敬礼，哈利路亚，平安。